Hello， 你好，我是智昕。你所收听的是由五营咖啡和我一起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在这里，我们希望可以问出真的想问的问题，让他们说想说的话。Hello， 各位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智昕。今天是我们选举的时候想要尝试的一个疯狂的单元的第一集。让我先来欢迎跟着我要一起疯狂的另外两位伙伴。让我们先欢迎赵微笑先生。
大家好，我是微笑。
好，另外一位伙伴是我们大家都认识了吧，就是 IORG 的智浩。
大家好，我是智浩。
对，我们三个人的声音听起来都不太对，是因为这个举动实在太疯狂了。接下来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由于是选举期间，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让大家看看到底每个礼拜最多人看的东西，比如说在特定平台上面是什么。另外更疯狂的是，我们想去看看不同颜色的这一些频道或是群体，在那个族群里面，他们那一周最喜欢看的是什么。那因为有很多颜色嘛，不过我们人力有限，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想要挑蓝色、绿色以及红色。所以我们三个就想要让大家一起来试看看，来看一下在你的同温层之外，或者是你完全不想碰的那一群人，他们这礼拜到底在理解些什么，或者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另外两位，我这样说明是对的吗？
对吧。
差不多
是不是。好，那就先那个主要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就是都知道同温层这件事也很久了，但同温层我们可不可以打破它，或知道别人在干嘛，这大概就是我们想做这件事情的尝试，是吗？还是赵微笑你有别的想法？
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些整个社群网络上的现况，所以我就觉得说了解一下这个现况，然后会不会有一些跟你想象中的一样或是不一样，这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自己觉得那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觉得有趣。然后另外就是做了这个研究以后会发现这些颜色啊，其实有一些跟我们想的一样，但有些也跟我们蛮意外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应该接下来都可以讨论一起跟大家分享这样。
好啊，之后呢，之后好像平常就在做这件事情了，就是整理一下就是红色的部分在讲什么，是不是？
我觉得红色的部分可能要带着一点提防的这个心情去看。
好的，是的，
毕竟这个同温层对可能对我们的影响不是一般台湾人的同温层。
也是比较特别一点。好，这是很好的提醒。好，所以如果你准备好的话，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告诉你们我们过去一周发现一些什么这样子。不过在那之前呢，我作为一个36岁的中年男子，也另外想知道是到底现在在我不熟悉的平台上面大家都在聊什么，所以先请微笑帮我们简单报告一下过去一周在年轻人最常用的 YT 的平台上面十大新闻是哪十大。
应该是十条最热门的影片啦。对，然后这个研究时间，因为我不确定我们播出的时间嘛，所以研究时间是12月10号到12月17号。那在这一周里面呢，十支台湾的频道里面最热门的影片，第一名的那个频道就是艾丽莎莎，然后他的影片是与柯文哲共度一天，蓝白河真正破局原因，对，阿北丑女吗？这算政治类吗？算吧。然后第二名呢是 Chip， 他的标题是平心而论，为什么台湾街景这么丑，到底什么是中华民国美学。那第三名是性治疗研究室，这个会被黄标吗？ Podcast 会黄标吗？应该没有这种东西，
不会。
好，绅士们看过来，一居示范最容易高潮的体位，少做这件事就徒劳无功。好，这第三名。
前三名其实蛮多元的，就是只有第一个是政治这样子。
对，所以这另外两支影片其实都有不同的面向。然后第四名是阿丹正传，然后他的标题是你觉得他长大后变天鹅了吗？帮那个智昕解释一下，这个频道他们就是做一些街访的影片，短影片这样子。 然后可能就会问一些问题、哦、或者是叫他打给他喜欢的人，给他1000块这种东西这样子。对，
所以像这第四名这样是多少人看？
前三名前四名大概都有100多万，那第一名艾丽莎莎那只我们记录到的时候应该是有大概150万的观看。对，其实蛮近的。
好
哇。
然后第五名是 Hook， 然后它的标题是英国食物真的蛮有自己想法的，还会魔改各国料理。
好的，
那 第六名就是 Robito， 然后它的标题是遭顶级饭店羞辱，日本最烂饭店真实过程全记录，然后这个好像有上一些新闻。对，
好，
然后第七名是百灵果 News， 然后它的标题是 The KK Show 好好说话陶晶莹，就是陶晶莹上百灵果的节目。
嗯嗯 嗯， 嗯，
然后第八名是萨泰娱乐，然后它是贺龙夜夜秀，然后标题是 A 违章建筑。
嗯，
然后到这边大概是70到80万的那个 view 左右。对、嗯、然后第九名是 Coolstream， 就是那个法国的 YouTuber， 然后他的标题是芦笋汁黑松沙士，那法国高中生喝爆的台湾超商饮料。
嗯，
然后第十名是比特王出任务的频道、嗯、然后他的那个标题是太惊人了，柯文哲旋风翻转台南，万人挤爆大街道，看不见镜头，柯P震撼发言，然后气势喷向天际，反贪腐台南大会师。好，好，那就不知道这十支影片大家可能在上礼拜有看过几支，或是知道几支。好，那总之这就是台湾整个社群上在这一周里面最热的十支影片了。
好的，真是打开我的眼界。所以从这前十名从这前十名来看，其实看不出来台湾正在选举，唯一跟选举有关的是柯文哲。
对，就是第一名跟第十名啦，都算是跟选举有关的。
对
对，但就是知道大家其实平常还是看蛮多东西的，选举还没有真的塞爆台湾人的所有的时间啦。
嗯，但其他的候选人其实没有出现在这十大当中。
对啊，
这代表什么？
嗯，柯文哲在平台上还是有些魅力吧。
嗯，这部分是台湾的影片嘛，对不对？跟那个知道平常在看的对岸的影片有什么感觉吗？
对岸的影片的话很多政治、
哦、
台湾政治啦、嗯
哦、
因为我们会看对岸中国提到台湾和台湾政治相关的影片，那政治是真的蛮多的。
嗯，
如果台湾的社群最关心柯文哲的话，那中国的社群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最关心的是赖清德。
哦，是、嗯，好，我们等一下来看中国那边看些什么。好，谢谢韦孝帮我们整理这十大最多人看的影片，这是过去一周，但看起来就是大家关心选举的部分并不是太多，因为还是有各式各样的话题在大家的圈圈里面，但唯一突破重围的就是这一位候选人柯文哲这样。但他第十条那个他办在那个街道，是不是在有人问我哪里是尊王街或什么的，就是说那是一条蛮窄的街道，然后画面看起来很好看，所以搬在那边，所以是这件事情吗？
我不确定的，应该是吧。那个影片看起来就是他去拍，就是人很多这样子，然后拍台上的东西这样子。
好的，谢谢微笑，这是那个总体而言最多人看的十支影片。那接下来你要帮我们做的事情是，
哎，对，就是这是整个台湾的那个 YouTube 社群嘛。那刚刚有讲到说有一些新闻的话，就是因为我其实看了一下上周，其实台湾人整个 YouTube 频道里面，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新闻频道还是整体跑蛮前面的。哦，那他们个别影片或许表现不是那么好，可是其实他们因为他们发的影片数真的超级多。哦，譬如说像是中天他上一个、嗯、就是在这个7天里面他就发了1000多支的影片。对，所以整体的 view 其实累积起来是蛮可观的。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说，诶，那台湾在过去这一周比较突出的，就是累积的 view 比较多的新闻台媒体的频道，那里面是不是可以分成两类，就是可能是偏蓝色或是偏绿色的，那各有4跟5个频道。那我们看一下说，诶，那这两群频道里面最热门的10条影片可能跟新闻有关，那会是什么这样子。
所以你要带我们走进去蓝色跟绿色的这两群观众里面，然后理解他们过去一周在看什么，是这样吗？
对，他们可能最喜欢的东西或者说最感兴趣的东西这样子。
好的，那你要从哪个颜色开始？
我们从蓝色的开始好了。
好的，
我们可以做一些对照。对，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十条影片的view 就是观看大概是20到40万左右啦。哦，那虽然跟刚刚前面我们提的网红的比例好像有点差距，可是我们要知道说他们是这些媒体，他们是一直发片，哦，所以累积起来是会非常惊人啦。哦，那蓝莓的第一条，它的标题是我会选给你们才有鬼，哦，杨秀慧，就那个艺人杨秀慧忍无可忍直播开箱，现在已经没有政府了，哦，那内容大概是因为他碰上诈骗，所以他就很生气的讲了这个，这件事情，对，但是就被媒体直接这样取标题，然后做成一条新闻这样子。
这是蓝色的第一名，
对，蓝色的第一名，那他的 view 是大概40万。那第二条第二名是赵少康首场青年对谈，自曝被记两大过，差点被台中一中退学，谁在乎？学生最关心两岸问题。哦，那这是中天的。那另外就是第三名是外国记者踢馆，民众党能执政，柯文哲一句话，全场欢呼。
这也是中天的，
对，这也是中天的。所以然后第四名是看起来是不那么跟政治有关，就是梅德闪水泥车货柜车连撞，然后附上命国道，就是一个车祸的新闻。然后第五名是萧美琴国籍争议说法颠三倒四，国民党拿出最新事证，
现场最新，这是中天的直播一个 live 的一段这样子。
对，他可能去记者会，然后就是去做一个 live， 然后可能再做一些剪辑这样子。然后第六名，救我老公女骑士闯红灯按喇叭引警注意，哦，这也是一个交通新闻。然后第七名是，对，绿道出资韩国瑜深入台南，又是你们台南哦。
对啊，我们台南
很热闹耶，这次选举。
谢谢。
韩国瑜深入台南浮选海，人民最大不欠民进党，台下民众激动喷一字。
这也是中天的。
对，这也是中天的。然后再来下一条是国民党没赢中华民国会完蛋，四个月疫情能实现，赵少康直球回应。哦，这也是中天的。
你问号要念出来，标题里面的问号。你的声音听不出来那是问句。
哦，sorry， 因为会可能会有影响，不好意思。
对，
好，那再下一条，决裂，陈其迈为卖卖女孩惹到祖师爷及大佬，惨遭包围抗议下台。哦，这也是中天的。
卖卖女孩是什么？
好像是说是黄杰吧，是不是？
哦哦，好好，
是吗？只好，然后好下一个，郭正亮点出这件事闹大了，赖清德死杠到底。自己把自己搞死，萧美琴利多出镜，不像赵少康有角色。那这也是中天的。最后一条是教育政策座谈会是非题，赖清德未出席，侯友宜派前教育部长，柯文哲亲拟答，这题目全笑翻。哦，中时新闻。
哦，好，这边是你整理出来就是政治倾向偏蓝的这一些媒体的 YT 频道上面比较多人看的几支。
对，那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民生议题那种民怨式的那个好像蛮能够吸引大家的共鸣的，所以就是骂政府的这种啊好像容易。另外一方面是赵少康好像还是一个大家蛮想听他讲话的一个人物这样子，所以他说什么好像蓝色的观众们大家的反应会不错。另外就是柯文哲到底说了什么，就是一句话或是失言或是怎样，这种标题好像还是大家会想知道到底柯文哲又讲了什么。他很像一个梗王的概念，就大家就好像很期待他会说些不管说对还是说错。但另外就是那叫什么，就是行车记录器的画面，社会新闻的收视率还是蛮高的。那关于绿色的你可以看出两件事情嘛，一个就是萧美琴其实不 OK， 她的国籍也好，或是她跟赖清德之间这样子。另外就是在高雄我们陈其迈以及黄杰这件事情好像也是蓝营蛮关注，这可能跟黄杰之前跟韩国瑜之间的互动可能有关系吧。我们只能猜这些蓝色选民的观众 的心情，他们为什么想看这些影片这样。但这跟你原本期待一样吗？
我觉得差不多，因为其实就是这种做法一直以来在 YouTube 上的反应都会不错嘛，所以我们就看到下面的留言就是大家会很群情激愤这样子。然后 maybe 如果是他可能原本是这种想法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在那边会找到一些他的温暖这样子。
嗯嗯，
对啊，
但我蛮讶异的，他很多那种直播的东西耶，
对，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现在蛮多，就以前我们会一直说那个影音我们要轻薄短小化，但是我们看到 YT 上面、其实新闻平台他们很常去剪这种八到十六分钟的影片，然后就是他可能是政论节目剪出来或是一个直播里面剪出来，然后他可能再上一个新的表，那其实这个反应都非常不错、反而是那种短，他还是有很多短的一两分钟的，就是我们常来看电视新闻那种一条一条新闻的长度，可是那种效果反而都没有很好。对啊，这也是我觉得这个研究蛮有趣的发现。
不知道各位听众到这边作何感想，我们刚刚听完了蓝色的这群人过去一周看的十大影片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看绿色的。
好，那接下来是就是三立跟民视这边的嘛，主要是三立跟民视。好，那第一名是完整访问萧美琴接地气，烙标准台语超惊艳，曝自己也是南部英纳到台北打拼，吐鹿山绰号拉近选民距离，喊心在台湾才知道怎么行销台湾，这是三立的。
欸，这标题也太长了，
超长的、啊、现在标题都超级长。
好，所以是萧美琴拿下了第一名的影片。好，
然后第二名是他的前面有一个感觉是一个系列、一天一亿川地下赌盘比民调还准，然后问号翁川幽默吸粉成流量密码。
这个翁川一天一亿亿川这个是谁？
这是王义川啦，就是那个这次民进党不分区的候选人，这样子立委候选人，是
他被排在第十四，
对，所以算是有可能会上啦，就是选得好的话会上的名次吧。
被排在这种名次的人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可能有很多，就是可能是第一个是可能他也是 我不确定民进党把他放在这个位置的用意啦，但是我自己会理解为他这次的工作就是可能主要会去上很多的政论节目，然后回应各种可能民进党遭受的质疑，或者是他要去解释，或者是说他想要去是一个大炮的角色，所以他其实在这段时间上了非常多的尤其是三立的政论节目这样子。那也三立好像也蛮喜欢把他的发言的内容剪成影片，那看起来效果都蛮不错的。
我在猜大家放在这个名次就是有可能不上但也有可能会上的名次，就是拿来催票用的是吗？就是说大家要抢救他，然后因为他声量很高，如果大家愿意抢救他的话就把政党票投给那个民进党，因为可能差你一票他可能就进不去了，有这种概念吗？
有可能，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角色或者说他的个人魅力有没有到这么大的影响的地步啦，但目前看起来是好像在绿营的选民里面他好像还真的算蛮有人气的。
对，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继续听到他的名字。好，我们走下一条，第三名。
好，第三名是前面有个标题是一刀未剪哦，跟习大握手敢说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吗？翁川又出现了，灵魂拷问林涛，很酸胆识有够差，王义川霸气喊我们台南人很简单，台湾就是主权独立国家，现在叫中华民国哦，这是三立新闻台的。
欸，我们台南人就是很那个欸，
你们很简单吗？
我们期待，继续期待台南。第四名。
好，第四名也是一刀未剪哦，余北辰就是那个退役的军官哦，你们在欺负蔡英文，现役军官要驾驶 CH-47 投共，余质疑主管怎么会都不知道，然后问号，呼吁蔡总统不能轻忽，喊话邱国正要赶快换掉这些人，那感觉是一些军武方面的议题啦。
好，
接下来第五名终于出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了。底台高喊我爱台湾，日本京都橘色恶魔席卷高雄，梦时代快闪演出再掀橘色旋风。
哇，这好看哦。
在里面比起来应该算是好看的，我觉得。
对对，而且这个是什么，全程直播吗？
对，这个应该是直播、这个应该是全程
直播。直播橘色恶魔、那真的蛮值得看的。好好，终于有一条我想看，下一条。
好，你所以你听到现在，你终于有一条会点进去了，是不是？
对。
好，下一条，与青年学生相见欢，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出席政大学生座谈会，会前接受媒体联访，那就是萧美琴出席学生的座谈、那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前面蓝营的时候，也有一个赵少康跟学生对谈，而且两位都是副手，所以发现其实不管蓝绿营的副手好像都还蛮喜欢跟学生对话，然后这个好像大家其实比想象中的关注。
好，下一条，
翁川又来了哈，翁川吓一跳，还以为怎么了， 听到他赞馆长声势如沐春风，苦林老师在节目上吐了。王一川接馆长直播有两种，建议柯美兰这时间看就知落差有多大。
柯美兰又是谁？
那个柯文哲的那个妹妹。
哦，是哦，对不起对不起，失敬。好，
接下来一刀未剪，王一川人气夯，人人抢拍。哦，又来了
哦。哇，
站台邱志伟痛批国民党不知分寸，为巩固基本盘刻意提名赵少康、韩国瑜，下台秒被热情支持者包围，要求签名合照。
哇，这王一川真的这么红哎！天哪！
对啊，就是之前可能没有研究，还不知道他可能在某个同温层里面是很厉害的。
对
对，下一条一刀未剪，民众洗脸，邱毅怒轰，不觉得你很丢脸吗？哦，这是惊叹号。
嗯，
邱毅赴赖老家开直播，举牌闹场还致电柯吗？在地居民讽以前骂柯超凶，王毅川轰没水准玩过头，翁川又来了齁。
对，好，最后一条第十名。
好，最后一条，国防又出现漏洞，叛逃计划铺非官位 4.8 亿拥筹，拟驾直升机降中舰，减掉接获线报，及时侦破主叛逃。这是三例，
四点八亿筹佣啦，佣筹在那边。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筹佣，筹佣。
我帮编辑那个更正你。好，所以绿色的十条里面，大概有七条、八条都有拱川、王义川。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看到赖清德，只有看到萧美琴，只有看到萧美琴。对，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四条里面有两条是关于那一个现役军官要飞飞机去投共的这一条新闻。对，所以大家其实就绿色的这边其实是会害怕的。一条是就啊，你们在欺负蔡英文，说这件事情怎么会有人不知道？另外就是说，哦，赶快拦下来了，他拿了 4.8 亿要把飞机开过去，这样子。
嗯，
大概是这几条，但里面也有很多王一川这件事情就会连到很多蓝营或是白营的这个名字，所以王一川有一点像是绿营的人的一个就是战斗绿的概念，就是在对不同的他们的那个对手。就是发言吵架，他负责吵架的。我这样的统整有错吗？我虽然我没有提到橘色恶魔，
很精准，但是没关系，大家都知道你里面可能只对橘色恶魔比较有兴趣。
橘色恶魔真的是杀出一条血路哎、
欸，真的感谢橘色恶魔哎、欸，不然就是都是这些东西。
这个你有意外吗？之后有意外吗？绿色的部分
还好，因为王一川真的很红，最近
真的哦、嗯，
真的。然后橘色恶魔也真的很好看。
好，但蓝色都不爱橘色恶魔。是这样。
对啊，因为他们去了高雄
啊、哦、是这样子。
这个无情无义的城市啊。
哦，是哦。
对他们来说啦。
台湾的内心戏也是蛮多的。好，所以蓝色的跟绿色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交集耶。
我觉得就是描述的方式不一样吧，譬如说你看可能绿媒在萧美琴就会说他跟学生对谈啊，或者是他的很惊艳，可是蓝营就会把重点 focus 在他的国籍。
嗯，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交集啦，可是就是描述事情的观点跟角度完全不一样。
对，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交集啦。哇，这真的同温层蛮，大家的世界完全其实蛮不一样的。好，以上是蓝色跟绿色各自的统整，这样子的想法其实也是艾娃就给我们的，就是之前录那一集 YT 的时候，我们就是那时候不是讨论说去人家客厅看人家电视在看什么嘛，所以我们就来想说每一个礼拜结束的时候就来盘点一下蓝色的跟绿色的他们的那个 YT 上面他们最喜欢看的东西是什么，希望可以让不管你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都可以去到另外一个颜色的世界里面听一听他们在讨论什么。如果你跟我一样今天第一次听到王一川的名字的话，没有关系，你并不孤单。但接下来的应该是大家都不太熟悉的另外一个部分。
真的大开眼界。
对。接下来要麻烦那个之浩，你还好吗？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为了我们上一个礼拜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跟智新合作，想要知道上周中共在看什么，或上周中共在说什么这样子。那 的确应该大部分的东西台湾人应该都没有看过，因为说实在的，台湾人就算用中国的社群应该也不会去看他们的官宣或是官方账号，
嗯，
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大开眼界的过程，虽然我们平常也有事没事就会碰到他们在讲的东西，
嗯，
然后所以我们上周其实先演练了一次，用上上周的资料做了一次，就是把在资料库里面的中共的官方媒体啊、政府部门啊、党媒啊，还有一些他们可能旗下的网红啊、品牌啊等等之类的一些文本先爬出来，
嗯，
然后大概想知道的事情就是，诶，中共怎么看台湾，
嗯，
所以就把提到台湾或提到台湾主要政党的候选人的政府部门的这些东西捞出来，那大概有1200则左右，
嗯，
然后就去看这1200则到底在怎么描述台湾这样子，
这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在意那个来自于特别境外，然后特别是中国地区过来的这个资讯或是宣传的影响的话，可能先去看他们那边的宣传机器在讲什么，我自己觉得啦，也可以让自己有一些预防针的概念，就是先理解对方在讲什么啊。如果你在这边也看到，你就知道哦，这可能是从另外一个地方过来的这样子。我帮志浩补充一下，他们说的这个1219则中共的宣传的账号上面提到了台湾的，这些账号指的其实就是中国的主要的政府部门或是政党相关的或是政治人物相关的这些账号，还有中共的官媒这样子。好，补充完毕。那从这1219则当中，你们有什么有很多发现啦，但最总体来说，你们发现了一件我蛮意外的事情，就是他们在现在台湾选举里面各大政党里面，他们最在意的其实是民进党，是不是？
对，在提到台湾政党和正副总的候选人的所有文本里面，有超过一半多一点点都是只提民进党的文章。
嗯嗯，
当然有其他是，比如说同时提到国民党和民进党，同时提到民众党和民进党。
嗯，
但有一半50.6%。只提到民进党，那大家应该可以想象，中共提民进党应该没有好话啦，都是在批评民进党，批评赖清德等等的。
嗯嗯嗯，对，其实你们的周报，大家如果就是想看的话，就可以去看 LRG 的不一定是周报啦，时不时会提供的这些的报告里面，就会看到这些我们讲红色系啊，跟中共相关的这些账号。提到民进党的时候惯用的字眼是哪一些这样子。不过你们这边有归纳了他们提国民党、提民进党、提民众党的这些文本的数量，民进党就200多则，但国民党大概只有50几则，民众党只有13则。这可能也不一定意外，就是因为民进党毕竟是台湾的执政党，所以他们可能就称他们为民进党当局或是等等的，我不知道，但可能是因为执政党的关系，所以也大量的提到他们这样子。那你们还有发现其他的事情是从你们发布的这一些中国官媒相关的账号上面提到了台湾，你们发现他们介绍了很多台湾人在中国正在参加的活动，是不是？
对，这个也是很意外。大家应该都知道国台办，那国台办它有一个经营一个网站叫中国台湾网，然后呢我们上周也看过，那这周也是一样，就是他们会发布很多比较短的类似新闻稿的东西，就在讲台湾人可能到大陆或本来就到大陆，他们都讲大陆参加一些活动。
嗯，
根据上周的中国台湾网的报道的话，大概有800个台湾人上周在中国各地参加32场的活动，就是有报道的部分。那这些活动其实蛮多元的，
一个礼拜之内，
一个礼拜之内，那性质蛮多元，大概就是有经济啊、贸易啊，那当然有文化、宗教、体育等等，就是蛮多元的这些活动。那800位的话，这个数字是根据他们报道内容写的。他们如果写说就是来自台湾的这个什么什么的话，我们就会把数字算进去。
嗯，
那如果他讲台湾和香港的话，我们就把数字除以2。他如果讲两岸三地，台港澳的话，我们就除以3。
好，
粗暴。
对，
好，怎么样？赵伟笑，就是代表什么意义？台湾大选时期，但在中国的媒体上面报道台湾相关的事情的时候，竟然大量提到的是很多台湾人去中国正在参加这些活动。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也要再请教志浩解释哦，就是说，第一个是这些人的身份是不是有特殊？ 然后就这样的话可能就有代表不同的意义嘛。然后另一个当然是我蛮意外，就是说中国有特别把这类的活动 highlight 出来，然后做成单独的内容。那另外我觉得比较好奇的也是说，那这些中国内容方面他怎么样去描述这些活动的餐饮，就是说他有没有最后要塞一些什么话啊，或者说他可能描述的方式有用什么可能比较类似的描述，这个我可能要再请之浩解答一下这样。
以我们观察中国官媒的经验的话，这个应该就是中国台湾网的工作之一，有点像是他们的例行公事这样子。那先讲他们怎么描述这些活动，我大概自己看了一下，应该没有看错的话，所有的描述都是正面的，不像国台办的记者会会在最后就是说民进党倒行逆施怎么之类的。那这些中国台湾网关于台湾人在中国参加活动的报道都是正面描述台湾人到了中国的比如贵州或是哪里，然后参加了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多少人现场，有多少人致辞，然后呢现场气氛融洽，基本上就是一个和乐融融的一个现象。然后可能就讲说特别注重的是台青，他们就叫台青，台湾的青年，就是说第一次到大陆，他们讲大陆体验大陆这个在地的文化，可能跟书本上看到的不一样等等之类的，像这样子的描述，这都是正面在强调两岸人民之间的连结的这样子一个说法。然后至于就是报道里面讲到了台湾参与者的部分，蛮多是一般民众的。那这个年龄层从譬如说上周有讲高中足球队的，大学生，然后台青到中国去创业的，然后企业界的，然后譬如说中青会啊同乡会这种的，就是有这个地缘连结的。然后有一些会譬如说很具体的描述，譬如说这一位65岁祖籍云南的台胞新会大姐，非常的亲切的一个说法。然后上周有一个我觉得特别不知道该作何感想，就是有一个叫做海峡两岸百名中小学中职校长论坛。然后根据他们的报道的话，这是已经是第16次举办了。然后上周是在厦门，然后是由厦门市的教育局和台湾省教育会这两个单位，就是中国的单位和台湾的单位举办的。然后他是说有两地大概有100，中国和台湾有190位学校校长参加，然后交流教育方法等等的。当然他没有讲很多细节，但知道台湾这边不知道有多少，因为他并没有明讲说有多少个是台湾校长，多少是中国那边的校长。但知道台湾的这种中小学高中职的校长去中国去厦门交流教育，的确让人觉得有点怪怪的。
因为我们毕竟也不在现场嘛，所以我们也先不要就是就直接下判断说这是个什么样子的。但我们这边有很庞大的由 IORG 整理出来这个资料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很明确的知道是这些活动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活动。刚刚讲的就是参加年龄很广，身份很广，但另外一方面呢，中国会参加这些活动这些官员的层级其实也很多样，因为我们讲这些活动其实有很基层的，但也有中央的，所以有这些很基层的党工委书记啊，各省各市的台办啊，或是福建省副省长，中央统战部的官员，国台办经济局局长啊等等，这些其实都在这一周之内800多个台湾人参加活动里面，这些官员其实都有出席而且有致辞。那这些活动的类型除了有体育性的，有创业性的，有青年性的，还有农业性的，就是农产业上面的博览会啊等等的，所以南投这边的这个县长以及就是他们的农业部门的这些长官局处的代表也有去。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更多是有写着两岸情一家亲的类似的相关的活动，包括了摄影展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都在选前的此刻发生了。选前的此刻好像也很适合踢足球，因为好几场关于青少年足球的两岸的交流，然后不同层级的那个教育展啊等等的这样。另外一方面很独特，大家可能会关注的是宗教部分的活动也在这时候展开了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来自台湾蛮著名的这些宫庙的代表到了对岸去，然后跟对岸的他们的 counterpart again 就是跟他们做类似或同样事情的人在那边进行交流这样子，就是种种的活动在选前这时候其实蛮热络的，对不对？
对，嗯，像上周，等一下可能也会讲到，上周一个议题就是台湾的世家恢复输入中国，然后上周有一则中国台湾网的这个新闻，就是成功签约惊叹号，
嗯，
台东县番荔枝将正式进入湖南百姓家，
嗯，
非常的草根性的一个描述方法，嗯，就说，
嗯，
湖南这个人民对于优质台湾水果的需求等等之类的交流，促进湘台两地的交流与合作，
嗯，
就是真的是蛮多元，而且可能因为疫情过去了吧，这样的实体的交流活动是可能。我不确定有没有恢复疫情前的水准，但至少是很热络的状况。
嗯，这是个蛮好的例子，因为其实你们有特别整理出来这个台东世家的这件事情，其实国台办的发言人还特别针对这件事情有点出来，而且在记者会上面有说这样子，而且中新社就是中国的官媒也发布了文章来写这件事情。那像这样的事情他们要怎么写呢？他就说台东的番荔枝就是世家恢复了就是输出到大陆这样，然后他的标题是九二共识是解题关键。
对对，就是符合九二共识的台东世家。
对，坚持九二共识的台东世家。他在报道这个台东世家重新输入那个中国的这个报道里面写出，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符合大陆相关检验的检疫规定，我们愿与岛内相关方面商谈支持恢复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的事项。这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就是一个世家，但是他们可以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写文章写报道这样。然后这个是你们找到中国官媒在选前的台湾报道台湾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题目。
对，国台办就是把九二共识和反台独放在检疫规定前面，是蛮有趣的，嗯，不过这也是他们的分内工作吧，因为毕竟他们是国台办。那如果看专业机关的话，海关总署的公告就不会讲到九二共识反台独，嗯，不然也太夸张，嗯，
对啦，但是我们谈论的是媒体嘛，就是他们的中国官媒怎么报道跟台湾相关的。还有一个我蛮惊讶的，我不知道赵伟上有没有料到，就是台湾这边在讲那个文言文的事情，然后也出现在对岸的那个官媒相关的东西上面。
这个我也蛮意外的。
对，就是上周就有，然后这周又更多。
嗯，
那大部分的中国那边的官媒的报道，这就很广泛了，就是从中央的官媒一直到福建的官媒，然后到这个台办等等的这些，他们几乎都是在引用台湾这边的说法。那当然一方面是引用这开记者会的老师的说法，说这是无耻的课纲等等的，
嗯，
那再来就是引用台湾政治人物，不管是批评课纲或批评台湾政府、批评民党政府的说法。
嗯，
然后这个应该是上周，
嗯，引用了包括马英九、侯友宜、韩国瑜，然后世新大学的游子祥也引用联合报的评论，还有中国时报，还有郭正亮跟蔡正元等等的发言，就是用这些台湾的媒体跟学者专家还有政治人物的说法，然后来在中国的媒体上面对台湾的这个对于文言文的讨论来进行做报道，总共写了142则。
对，这个应该是上周中国官媒最热门的题目了，就是台湾这边关于课纲的讨论。
嗯，
那刚刚志英讲那些，那一大堆人都中国台湾网在抖音上面的这个账号一次就把它就是包下来了，那支影片就非常的详实的，对，非常详实的引用了台湾国民党政治人物跟这个学者，还有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评论文章这样子。
嗯，
然后因为它里面的引用是 word for word。就是一字一字的明确引用，但虽然他没有讲是谁写的啦，我们就有去搜寻说这一篇联合报的报道到底是哪一篇，那是一篇投书，是有一位东华大学的退休教授的投书，那中国时报那篇是本报讯，那应该就是他们编辑台写的文章这样子。
嗯 嗯， 嗯，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外宣其实现在跟台湾的媒体各是台湾的这些有声量的政治人物或专家其实是连成一个体系的，就是有时候中国输过来，有时候是台湾这边讲出去之后，然后让中国对内宣传或是对外宣传给使用这样子。你们有整理那个郭正亮讲的有一段话，这
哦，对啊，这 而且他们会附照片，就是他郭正亮这一段话是把蔡英文跟马英九做比较，他基本上就认为蔡英文没有国学素养，中文造诣很低，然后他就说蔡英文去喝茶他说好茶，那马英九去喝茶他就会吟诗，那他认为这是马英九的境界，这是一种境界他讲的。那蔡英文去吃霸王他就说真正好吃这样子，然后马英九会说回味无穷。
评价后夹错了吗？
这怎么了吗？对，我不能说哦超好吃的不行吗？
评价后夹还没下去吗？
但对郭正亮来说我们这就是没有境界。
境界不够啊。
境界不够了，对了。
我们要是我们要背一点诗喝完茶之后要讲的应该是寒夜客来茶当酒，一片冰心在玉壶。我们不能说好喝或是好茶这样子。
对，不能说好香，
不然的话就会上这个新闻。
对，都不能，对，要吟诗，
所以就是那个嘛，我们就不能把文言文拿掉嘛，不然这样以后我们就越来越吟不出诗了，这样子是吗？他那个整个逻辑脉络是这样子，
对，好像是，好像是，
好 ，OK，
好像他们的逻辑是这样，他们又把日本扯进来，就是郭正亮和蔡正元都有讲说，日本都有考这个文言文。那台湾这些人不是很喜欢日本吗？那怎么可以这样子？连日本都在读文言文，台湾怎么不读？这样子有点像是讽刺。我不知道他在讽刺谁啦，他就说民进党和台独分子这样子。
好啦，但这一切讨论其实都歪楼了啦。就是其实课纲里面也不是就是都没有文言文或
是
什么什么的，
啊啊，
而且就是反正这个讨论都建立在一个不太对的一个框架之下。但你可以看他们无限延伸出连蔡英文跟马英九吃完霸王之后说什么都可以拿出来写，我觉得也是蛮用心的。啊，
以创作的角度嘛，
以创作讲，
有点像扎了一个稻草人，说民进党就是要去中国化，然后就在这个立论基础本来就不完备的一个立论基础上去开始攻击做文章，
嗯，
我觉得，
嗯，真的是做文章，大做文章。
之后会把这些资料再放到你们的官网上吗？因为我看你都整理的
这份报告，我们会放到网站上，然后之后我们会每一周做这件事情。希望可以持续下去。
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非常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就是刚刚那个志兴跟志豪都讲到，就我觉得很多地方真的非常有创意，就是所以我们才说叹回观止，就非常的有趣。
嗯，其实蛮可怕的，因为刚刚讲到这个光是文言文的这个话题就写了142则，然后里面有84则提到了民进党，然后当然他们就是讲民进党就是数典忘祖啊，倒行逆施啊等等的，这样来批评他，就是用这个事件。那大家都是一样这样造句嘛，有很多事件都可以用这些形容词来批评民进党或是执政当局这样子。好，这个是上个礼拜中国官媒看台湾，我们刚刚听到了，就是从他们报道台湾相关的内容，我们发现有800多人在中国各地参加活动，然后他们有很多关于台湾的报道呢，是在讲这些参加两岸一家亲的活动的现场这样子。另外一方面也没看到他有报道台湾的政治跟政党，但是大部分集中在批评民进党，而且关于民进党的新闻是他们报道政治当中最大多数的，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个政党，而大部分是批评的。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讲了文言文这个话题，然后还有谈到像台东世家输出中国，然后带出了因为他们坚持九二共识这件事情等等的。你们其实还有提到另外一个跟食物也有相关的，这个是赵维孝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题目，就是
你怎么知道我在等你 cue 我？
我知道，我看到你嘴角都翘起来了，你的头发都飞起来了。
他这个是美食嘛，所以那个 Ella 他们用了一个标就是两岸真行的酸菜鱼在台湾街头爆火。
对，
讲一下这个由来。嗯，
对，那志浩介绍一下吗？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酸菜鱼这一道菜，对不起。那至少在上周的中共官媒里面提到这件事情，就是酸菜鱼这一道，据中共官媒说是来自重庆的菜，最近在台湾非常的受欢迎。然后11号的时候，新华旗下的，新华是中国的这个最主要的通讯社，参考消息这个账号，它非常罕见的引用了台湾的自由时报的说法。但是呢，其实有一点 引用的有点奇怪，就是本来在台湾这边是一个 PTT 的网友在八卦版上抱怨说，为什么现在台湾满街都是中国食物这样子。但这个报道到了中国那边就变成是台湾网友在 acknowledge, 在确认，在就是有点像是觉得很开心台湾现在有很多中国的食物这样子。再来就是12号的时候，中国台湾网他发了一则抖音影片，走的是一种温情路线。那他一开始主播就说，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背后不仅仅是生活冷暖，也是文化传承。卤肉饭、螺蛳粉、酸菜鱼，味道在变，中国风、台湾味，两岸情，真情不改。这念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
再往上你念一遍，快点。
我念一遍是
从卤肉饭那个。
好，从卤肉饭开始。卤肉饭、螺蛳粉、酸菜鱼，味道在变，中国风、台湾味，两岸情，真情不改。怎么办？我今天中午才吃螺蛳粉，我上礼拜才吃酸菜鱼。
你好开心哦。
接下来是不是要试试酸菜鱼？
是真蛮好吃的。
这个是12号的时候中国台湾网发的这个抖音影片这样。那13号的时候他们继续把这个题目做下去了。
对，但13号的语气就不太一样了。13号中国台湾网他是发了一篇文章，他就是写说酸菜鱼在台湾爆红的原因是反映了台湾这个缺工的一个现状这样子。后来我们去看他文章里面，他是引用了联合报的文章，但不是引用联合报公开区的文章，他是引用了联合报你要付费才能看到的 VIP 文章，表示中国台湾网友付费联合报看得到他们 VIP 区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明年开50家店问号，酸菜鱼估抢攻20亿市场，为何突然在台湾爆红。那关于就是缺工这件事情，记者引用了一个叫做汉来美食的餐饮集团，这个餐饮集团的意见是酸菜鱼优势是快速简单，符合现今人力短缺的生态。但这篇文章这件事情在这篇文章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点，但是到了中国台湾网那边就变成他文章的标题。
嗯，
就等于是另外就是放大了这个在他们眼中台湾缺工缺人才的这样子一个现象。那结合之前 IORG 有分析过的所谓的五缺的议题，那这个题目感觉中国还蛮喜欢的。
嗯，好荒谬哦，我们竟然认真在讨论这个题目。
是不是？
我想说大家时间这么宝贵，我们竟然花那么多时间在讲
讲的很奇怪的东西。
酸菜鱼，对，
酸菜鱼没有好做吧，
听起来也是蛮好吃，因为感觉就是水煮鱼片然后是酸的，应该很好吃的啊。
好，总之他们11号、12号、13号连续三波，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方式把这个题目带起来了。对我来说最惊讶的是在13号的时候，人民日报的记者竟然拿这个题目去问国台办。两岸真的太荒，他去问国台办说，近日台湾街头出现了不少贩售酸菜鱼的餐馆，民众在排队，非常的火爆，请问发言人如何看待台湾民众对大陆美食的喜爱。然后竟然呢，对，国台办的发言还认真的回答说，台湾也有很多很好的食物啊，也都可以拿来做酸菜鱼，味道应该也很不错。然后
啊，
对，还说台湾的蒸奶啊、卤肉饭、炸鸡排在大陆也很受欢迎，然后大陆现在梅花糕、酸菜鱼、椰子鸡在台湾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美食热，充分说明两岸同文同种、同风同俗，有一样的美食爱好、一样的文化品味，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参与到发现美食、发现美好的交流之中来，这样子这么的激动在回答关于美食的这一题这样。那刚吃完螺蛳粉的这一位，你有感觉到自己参与了交流吗？
我觉得我自己，我个人觉得被统战的意味大于交流嘛。因为其实现在夜市真的很多那种就是对岸抖音上面红的小吃然后进到台湾的夜市。
哦，真的哦？
对啊，
前阵子那个什么泡面、牛肉面、
牛肉泡面，你知道吗？这刘静，你知道牛肉泡面吗？
不知道
又是你们台南。
啊，牛肉汤那个，对对哦，
对，他会卤一锅牛肉汤，然后他会拿泡面，然后打开，然后但是他是用就是炖的牛肉汤跟炖的牛肉去冲，对，那也是抖音上面红起来的
冲泡面。
对啊，
哦，这真的是犯了台南人的大忌耶。
这感觉台南人会生气。
国台办也有讲到这件事情，
真的，
他们的官宣也有讲到叫什么泡面牛肉面、牛肉冲泡面，我不知道名字是什么，嗯，
就是牛肉泡面之类的。
所以国台办很早就开始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了，是不是？他们也是每一周会 review 一下，就是对方的同温层在讲什么，然后他们就试图跟上那个话题，然后国台方的人就要讲一些话，他们去更新。真的耶，我觉得他们就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国台办发言人讲完之后，接下来中国的官宣像环球网、人民日报就会转载国台办的这个说法，然后再写更多的文章，然后再传出去。所以他们其实一直在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
对，他们跟台湾时事跟蛮紧的，
所以我们这是不是其实也是一种交流？
好认真哦。
那我们现在再交流回去。
对啊，他们会听我们节目吗？会吧。
他就透过我们来知道蓝色绿色上个礼拜前十条在那个、
哦、糟糕，帮人家做功课、
哦、
对
啊，帮我们整理的那个
哎，那你们要抖内哦，你们不能白听哦。
真的哎，对耶。
哦，你们买礼盒好了啦。对，我们这样就不算有拿钱，就买礼盒。对，
这样也是美食文化交流啊，对不对？
对啊，交流一下台东来的茶包，那个土地土壤的味道，台湾的山谷所有滋养的养分，
好不好？国台办下订一百盒，
对，是不是？想不想喝一喝台湾土壤的味道？
对啊，
等一下歪楼了，对不起。这个、
发现美食，发现美好的交流，
是太荒谬了。我没想到我们做的单元会变成这么好啦，也是蛮好的。好，我看看哦。另外一个比较严肃的，上个礼拜就是美国的一条新闻也变成他们报道台湾的那个主题之一。美国在12月15号通过了2024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了提供台湾军事援助这件事情，也变成了中国官方跟官媒发布的关于台湾相关的文章里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子题。他们写了17则，对不对？他们是怎么来谈论这个新闻？
我因为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军事援助相关的，在讨论的过程中都有台湾、以色列、乌克兰都有出现在美国那边。那国台办就抓了这件事情说，现在美国是要如法炮制，把台湾变成战火纷飞的战场吗？问号。
嗯嗯。
那这个在 IORG 的观点来说，这个就是毁台论，就是在说美国终极目标是毁灭台湾这样。
嗯，
那前阵子大家应该也有听过，就是在讲台积电赴美设厂的时候，就有不管是台湾或中国那边的官媒在讲说，这个是美国的阴谋，要把台积电移到美国去，然后方便他们炸毁台湾等等之类，像这样的说法。那在这一次的美国提供台湾军援的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讲得更明白一点了。
嗯，
前几年的以美论会是比如说弃台啊，把台湾抛弃这样的说法。那现在就直接升级变成就是要把台湾毁灭。那这个也是在中国那边国台办先讲嘛，然后他们的官媒就开始转发，然后呢海峡之声也是福建应该是解放军旗下一个媒体，他就会说岛内民众强烈反弹。那想象中他们应该就是使用了网络上面他们认为是台湾人的网友的一些留言，就说台湾人强烈反弹，痛批美方唯恐天下不乱这样子。
嗯，
那一样就是符合他们一贯的逻辑，就是美国是这个世界的乱源，战争的这个根源这样的一个说法。
嗯，其实就是他们会把这个论述不断的推进，也是因为发生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这样子的战火的这个画面，以及乌克兰战争，所以对于台湾的选民来说，看到这样的论述的时候，很容易就是说，哎，我会变那样啊，所以他们的论述也跟着一路这样子的前进。这样，最后一条，你们整理出来就是关于台湾的这个报道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因为年底要到了，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很多地方都会选一个过去一年的代表字是什么这样子。那只是很碰巧的是，在中国的官媒系统里面报道了两个2023代表字的这个活动。12月7号的时候，这场活动他们报道的是在桃园市长张善政他所公布的这个活动之上。这个活动是由联合报跟中国信托合办的。那当时他选出来这个字呢，就是第一名是缺，2023台湾的代表字是缺，第一名是缺啦，第二名是胆。
对，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对，
好难懂。2023的代表是蛋，这是什么意思？
很奇怪吧？
对，好，没问题。蛋也是受宠若惊。好，这是十二月七号、十二月八号，另外一个年度字的评选出现在对岸，然后是2023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然后这个是由厦门的青少年跟台湾的一个新闻媒体人叫杨芳如，他其实在对岸发展蛮久的了，他们一起跟一个大陆的闽南语歌手陈飞，他们推荐了一个字拿到了第一名，所以对岸选出来两岸的这个2023的代表字的第一名是融合的融，这样子。那这个活动是由旺旺中时媒体集团还有厦门日报一起合办的，包括台湾工商时报还有厦门的海西晨报这些两岸的媒体一起承办的出来的活动，这样。所以两场选年度代表字的活动紧邻在隔天，然后都登上了中国的媒体的报道，所以台湾这边选出来是缺，然后在厦门这边选出来的是融，这部分应该也蛮符合整个中国在报道台湾的总体的论述。以上是阿华去帮我们整理过去一周关于中国官方相关的媒体上面怎么谈论台湾，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有意义的，就是去理解中国官媒怎么在说台湾的事情。之后第一次做这样的感觉如何？
不断发现觉得不可思议的中文的境界。
什么意思？
我没有想过文章可以这样写，然后我没有想过我的逻辑可以被就是延展到一个这么薄弱的，就是读他们的官宣，就是真的会脑筋真的会糊成一片，我现在有点担心这个直灾的部分。然后就像之前刚刚讲，他们应该是长期在关注台湾人在想什么，台湾人关心什么，台湾人会害怕什么，台湾人会为了什么事情感到生气等等的。那这次和同事一起整理一周的这个中共文本，真的能够让我们看到很多很细节的部分。嗯，这个是之前做的大规模的资料分析看不到的。
嗯，微笑，你应该觉得自己整理蓝色、绿色跟那些 YouTube 的东西应该蛮辛苦的。你看到红色这边感觉如何？
我觉得那个有趣多了。就是那个我跟志浩有一点一样的想法，就是说，但是你仔细想，就是说你顺着他的逻辑读下去，好像这样解释也不是不行，但哪里怪怪的，我觉得那就是充足的荒谬感。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志浩说他们以前都做大量的嘛，那每一周这样看，那我觉得特别值得讨论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一直会连续做嘛，那我想说如果周跟周的比较可能会是非常有趣的，这是我目前想到。
那抖内要很多我们就继续做，不然这真的很累，
真的请大家抖内。
但这真的有点疯狂啦。对，
我们本来想说就是简单讨论一下就是上周我们平常在看的东西，但是
没有，你们超认真，
但是 Alva 就太认真了，所以我们也被迫
就变成这样了，
不要很认真。对对对对 对,
对，希望听众也有感受到我们的认真啦，我们就是知道说我们自己很容易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自己啦，我也没逛夜市，然后也不知道王一川是谁，我真的在检讨我自己。所以就是有机会在选举关键时刻去看一下蓝色在看什么，绿色在看什么，红色在看什么，我觉得真的是增广见闻之外，也可以就是避免自己掉入一个小圈圈里面，没有去认识这个世界到底进到了哪一边。那我能够提供的并不多，毕竟我没有一些资料后台，或是就是一个麻瓜。作为路人的我呢，就从路人的角度出发，我的部分想要贡献给大家，就是过去一周你可能想要知道的一些谣言，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们就是会挑出最关键的几则事实查核报告，让大家知道其实你们看见那些东西它其实都有真正的答案是什么。那我们这边要把所有的 credit 给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他们一整组的很多是记者背景出身的，而且他们是经过国际标准审核的这样子的事实查核者的团队，在不懈的每一天在最前线去 理解有哪一些大家正在传递的谣言，然后他们尽可能的用符合新闻标准的方式去做查证。这边选出三则过去一周他们所发布或是一直在他们的社群里面有讨论的这个事实查报告，我想或许对大家有帮助。第一名应该说排在最前面的之一则是说，网传萧美琴书面声明不放弃美国国籍，没有台湾身份证还敢选副总统，双重国籍居然担任公职多年，这个谣言。答案是这是错的，事实查核里面报告已经进一步的去找到美国联邦政府的政府公报上面的确有萧美琴的这个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列在放弃美国国籍的名单之上。那他们也去找了过去的新闻，2022年其实萧美琴在宣誓就任立委的时候，那时候取得台湾身份证就已经申请放弃美国国籍了，这样子。他们甚至在面对大家再度质疑他们的时候，事实查核中心呢还去查这个发布美国联邦政府资讯的这个网站，这个网站的背后他们其实就是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以及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所以证明这个资讯来源真的就是可靠的，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证实了所有的资讯的来源以及资讯的本身，以及在别的资讯来源就是新闻上面也找到了证明萧美琴很早就已经放弃了美国国籍这件事情，所以这一则的谣言就是假的。如果未来的一段时间大家再而三看到这件事情的话，可以到台湾市查中心找这个报告，他就会解答。第二条想要告诉大家的，过去一周可能最多人会看到的谣言是网传赵少康私吞竞选结余款3亿元，遭王建轩谴责后退出新党问号，这一则也是错的。事查报告里面写了，赵少康在1994年选举代表新党参加台北市长的选举之后呢，他所申报的竞选经费结余是1040万，然后他还有获得选举补助款1260万，所以他总 total 他拿到的那时候选完之后其实就2300万左右，绝对不是3亿。然后他选完台北市长没选上嘛，然后两度担任新党的秘书长，一直到1996年8月，那时候离开新党去当广播电台的董事长，然后淡出新党的活动。这也不是什么所谓的王建轩谴责然后退出新党啊等等的，所以这个谣言呢前后两个都是不符的，所以这一则呢也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他没有私吞这个选举结余款的三亿这样子。好，第三个我要分享的是视察报部分是不是很无聊，我看两位都在放空，没关系，我快讲完了。第三则呢就是一而再再而三每年出现的这个谣言，每到选举台湾就会有这一条谣言出来，我觉得台湾视察的中心大家都已经就是对我不敢替他们发言啦。好，这一则是说2024总统大选防作票，太早投票的话会被作票，民众一定要下午去投票，而且还要检查选票上面有没有隐形墨水，开票的时候要拍照监票哦，这样子。好，就是关于票上面有隐形墨水或者是坐票啊等等的，每一次选举都有一样的谣言出现，他们这一次也再度就是针对这样的谣言去做事实查核了。他们访问了选委会，地方的选委会，然后问选举公务人员说，早上投票跟下午投票有差吗？没有差，只要你的票选的规定就是圈选的那个规定是符合规则的，就会计算为有效的选票，所以不要害怕。然后同时他们也联络了印制选票的印刷厂跟地方的选委会去确认有没有隐形墨水这件事情。的确印刷跟特殊油墨专家表示世界上真的有隐形墨水，但是技术上呢要用在选票上面呢是不可行的，而且你开票的时候呢在那个开票所呢你也看不到隐形墨水，所以总之它就是隐形的，
你没有办法检查。 对
你没有办法检查，所以没有，不会在你的选票上面有预先盖下隐形墨水这种东西这样子。不过这一则谣言里面有一部分呢其实是真的，真的部分是指说投票结束之后投票所会转为开票所，所以民众其实都可以在那边自由的摄影或是参与监票，这个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一则谣言他们 标注的是部分的错误，所以没有因为投票时间有落差所以你的票就会不被计算，没有这个问题，然后也没有隐形墨水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这是我这边要分享的三则的事实查核报告，所以我们这个疯狂的一回合录到现在一小时又十二分了，我们当时候是说三十分钟之内要解决是吗？
是，
对，很抱歉。
但我想大家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啦，我觉得选举的时候做这件事蛮酷的、欸、
大家在选举前就会比较多精力花在关心这些事情上面，好像是这样子的。
嗯，我有点想在农历过年的时候也做看看这件事。
OK，
你不会蛮好奇对岸的农历过年会写些什么吗？
对哦，
对啊，好好奇，譬如说台湾人去中国过年或是
团圆，
团圆，嗯，
对，
中国台湾网会很忙。
酸菜鱼登上了台湾人家的年夜饭这种。
对，我们现在帮他们想。
不行啦，我现在都想吃酸菜鱼了。对，一直讲
推推，
就是这就是宣传的力量。
感谢两位的精力，然后谢谢你们的时间，然后如果你有听到这边的话，请发讯息给微笑或是给志浩，让我们知道说你真的有听到最后，然后告诉我们你的心得好吗？一次走进了红色、蓝色、绿色，大家的荧幕上面，看看大家在讨论什么，然后在理解台湾的什么。很多，然后 YouTube 上面其实前十大有八则都与台湾选举无关，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请你告诉我们，这样的单元对你们有没有兴趣？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很不幸的，就要再努力下礼拜再继续做一样的事情。但好，反正离选举也快近了，我们就是做一下我们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好了，可以吗？两位，
可以，我们继续加油。
希望大家喜欢啦，
希望大家喜欢。
对啊，希望大家觉得有趣。
对啊，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然后觉得我们做的事情还不错的话，欢迎用单笔捐款或定期金额的方式支持我们走下去。我是志馨，他是微笑，他是志浩，帮我们先说了，希望下次还可以再见到你，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